多了。
哎，砍头的话，你再说下去，就是断头时因意因说在内，不因时而时有时，所以你讲内的话不合道理。好，是故，知离苦等先有神者啊，但有言说虚妄无实，因为你无法去证明它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那个始终让我当主宰的，让一切我所有认知都有一个依止处的，让我因为有一个主宰，所以因此让我会去肯定我现在的我所。你知道，因为有一个神我，所以我才会有一个肯定，就是说这是我的感受，是不是？假如你的感受跟我无关，我哪会在乎那个感受？正因为这个感受是我的感受，所以它是我的，所以因为以我核心的所有对立就从这里开始出来，是不是？你先肯定有一个自我，你那个肯定的自我，那请问你几时真正证明它自我？所以说你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这个不是禅宗就观察这个父母未生我本来面目是什么吗？是不是他带着这个疑惑，就是说那我这个我是什么？我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那现在假如说我认为我，可是几时你证明过有我？那你对一个你从来没有好好去证实过的，却为他劳碌一辈子，是不是？结果到最后我还照顾我嘞。第一个吃不好我还不高兴呢，睡不好我会不高兴呢，啊，我就这样忙了，忙完他还要走嘞，是不是？到最后临终的时候，我怎么控制不住？到最后其实他也没走，不过他就耍你一下子，让你吓得要死，然后下辈子又生了，哎，你看我又回来了，我们就这样很无聊的过好几劫还没停，嗯。要一下子，啊，快没了，快没了！哎呀，我跑去哪里？那就天日日夜夜照顾他，呵护他，结果他又跟你甩一下，打一个巴掌。那你照理讲应该醒过来，没有，连他死了，他又很怕。那，啊，死完了，我又回来了，那你又开始又忘了上辈子被他整理过的、修理过，那又开始要呵护，啊，那就把他打一巴掌，我要走了。那你又很伤心，那下次我又来了，嗯。你看你多无聊，刚刚被他整理那么多次了，你也不会醒过来，好，嗯，很莫名其妙，好，所以你在修学佛法的人，他就开始，那到底我来什么证明我？所以说他从色心二法开始观察，来破除这个我，那哈，所以他讲说，你说有里面有我，那没有，虚妄无实。复次，若言身大则神大，哈，哦，有人讲说身大则神大，身小则神小，如灯大则明啊，则明大，灯小则明小者，如是神则随身啊，不因常。如果你这样讲说，比如说，因为他必须要说明啊，请问我的神在哪里啊？我小时候是这么一个婴儿啊。哦，那我现在如果神啊，因为他刚才本来要收手收脚的，结果收的头收不了，他说他是跟着大的，所以砍的头也会出问题的。好，他现在就想说，那跟着大，那身体大他就大，身体小就是小，那既要小会小会大，就是无常啊，是不是？会小会大就无常，那既然无常，那怎么叫做神我？跟神我的定义就不符合了。神我是不会能变的，嗯，是若随身者啊，身则随身不应常。若随身者，身无则神无，如灯灭则明灭。若神无常，则与眼耳鼻等同啊。如果神跟身是随着身，那身体没了，神就没了。那请问这个神跟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有什么差别？那你终于找出一个神我啊，有跟没有还不是一样？因为你那个神我跟眼耳鼻舌身意是一起走的，那干脆就说眼耳鼻舌身意就好了，你何必再找一个神我？也没多大意义啊。那你如果讲出一个神我，是要找出一个可靠啊，那问题这个可靠找不到啊，是不是？所以你不是觉得说，当我们了解说一切啊，因为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想象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了哈。我之前有的已经谈过，假如你的智慧没有慢慢往这边想啊，太离太远了。什么离太远？离那个全然清净的净很难去想象啊。好，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吗，现在如果把真正的解脱境光靠你的想啊，你会怕，你会觉得这样解脱会不会很无聊，会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你现在靠这个来养生命的，结果现在所有你能肯定而且以为好的在解脱境里面是虚谬的，可是真正解脱的境界你又想不来，而你认为可爱的东西就在解脱里面没有，所以你就不知道那解脱的意义在哪里，你就会怕。可是当你慢慢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开始更勇于去什么修正空性。你为什么去感？因为你一分一分知道那种极灭的喜乐。好，当我现在越了解这个道理，原来是从我今天能得到的解脱，是因为我离开了这个本是虚谬让我颠倒轮回的这个东西，我开始知道只要我稍微醒一分，我这个跨碍障碍就少。所以因为我开始纷纷有得的佛法的功德的时候，我那个修学佛法的勇气就越来越强，而且好药心会越来越强。所以你看说甚深法还不是每个人可以闻呢，因为离他太远，离他太远。可是你看我们现在讲了，我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问题，你看呢，我们所有的困扰，所有的轮回，不是就因为肯定有一个主体吗？就是以这个主体为核心才衍生所有的困扰啊。所以你看呢，我们刚才不是举例吗，为了一个我就必须要保护我所，那所以你这一生有多少功夫根本是虚耗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为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耗掉你多少生命。包括我们现在你看呢，我们现在要修行，你看你这一天当中，你为了先让你的身心先安顿才修学，你的真正修学的时间多少，而要照顾那个本来还是虚谬的敌人，你占多少时间？第一个要睡觉吧，几个小时，就算六个小时好了，就六个咯。吃饭呢，好，两餐各半小时，七个，对不对？休息一下，做这个做那个，做弄到最后没多少时间，而你所耗掉的都是那个你暂时会无法跳开来的执着。所以要是看不清楚，其实你会拨更多时间去照顾他，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佛法越懂得生活越简单，我为什么还要为他忙？我当然我现在无法跳开，但我尽量简单，因为呢没用，这理由又会从这里跑出来，就是我照顾他，我为什么要宠他？就是他害我的，我只要暂时我没办法对峙他，至少保持相安无事就好，我其他我要用功了，我再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关心他嘞，因为从头到处颠倒的，你知道吧？所以后来变成就反而以道业为重，大部分时间会投入到修行，反而是在生活上能过就过，能省则省，很多东西属于世间的东西啊，能熬过就熬过，不要再为我去出面了，就是那种想法就会出来。所以你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知道勇于去什么，把那一个颠倒妄想的主体者啊，把它看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谈的用意，要把你那个执着的心把它放下来的哈。好，那就想说，如果你是随他的大小的话，那就跟言而苦乐等同啊。是故当知，离言而等先无别神啊。护士，如疯狂病人啊，这个疯就是疯子，那个疯，疯狂病人不得自在，不因作而作啊。疯子他自己无法掌握，那为什么？若有神是诸作做主者，云何言不得自在啊？所以他是从另外一个面来破这个我，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神智会不清楚，因为他也不想啊，但为什么他不能自，包括我们啊，不想生气， 要是能看电视这样关掉不生气，好，那这多好。问题是熬不住啊，我现在起嗔，我起贪，我抗，我抵抗不住啊。可是如果你讲神我，神我是不受影响的，因为它自体存在的，那为什么它不自在？所以你看啊，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因为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知道了。如果它是一个有我的，它不会怎么样，它云何不得自在呢？它为什么会让自己这种疯狂不安呢？所以呢，苦故无我，因为有我不会苦，一既是苦就是无我啊，就是这个段就在说明这个苦故无我，你可以就可以解释到这一段了啊。因何不得自在呢？啊，若疯狂病不恼神者，就是疯狂病啊，你就说他疯狂，他疯狂的啊，那个可是神没有受影响啊，他就因离神别有所作，那这谁在疯啊？啊，那如果也可以啊，你想讲说疯归疯啦，神归神啦，那要你这个神干什么？那我继续疯我的，那你这个神留在那边纳凉，那我要你这个神干什么？神当然是一个所有的主宰者，可是当你认为一个神是一个主宰者，且你因为你要回避问题嘛，回避问题就是你我疯归疯啊，神还是自在的啊。那这样自在的话变成两体嘛，就是说疯，因为你要保持你的神我的自在嘛，所以你就疯归疯，可是你也承认有疯，对不对？那这个疯谁做的？一定是别人做嘛。那如果是神做的话，就神疯嘛，神我疯嘛。可是你说啊，那是别的做，可是刚才你忘了，你的主张是所有都是归神我去支配的，结果你又允许什么？允许一个神我之外的造作。这不是之前我跟大家提那个，有一次我在国外有一个基督教徒要我那个，他都不管我是不是出家人，他就这样叫我去信基督了。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南亚海啸死30几万人，那上帝那时候在做什么？他说那是自然。我说哦，你看我写中论有好处。哎哦，原来上帝那时没关的哈，那一定有另外人。那也就是说，所有不是全部上帝造了，因为有另外一个造，那南亚那个海啸他负责，可以，我可以接受。不过你应该把你讲话稍微说一遍，就是上帝创很多，南亚那一部分不是。我们看你要挑哪一边呢、啊？我都能接受。所以他们、哦、其实他应该他没有考虑到我有读过中论。所以他说来说去，我说你自己一直矛盾啊。如果他是神我的话，他应该要是一切保证者，保证者当然连南亚的你要负责啊，你不要专就说专挑软的吃啊，那该你负责的要负责啊。所以到最后我要讲来讲是，哦，我不跟你说，我跟你祷告，我说谢谢。然后在车上他就一直跟我祷告，我就说、哦、谢谢啊，所以我有得到上帝的加持过的，所以说有些东西啊，他们很容易去这种感性。可是你如果这个道理懂了吗？因为你的法是依这个法就会破你，所以讲来讲去，我也不会这样，我只是把你的问题丢给你啊。我自己是没问题，我不用帮你想，因为我没问题，所以我把你那个一生要信仰的东西，我说那有这种问题哦，你要想一下哦，不然上帝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哦。所以他们有的不一定想得来。那当然我们不会轻易去跟他谈这个，是因为他实在是一直跟我谈这个，走到哪里就跟我谈，好吧，那我就简单出一两招就好了。其实也不要恶脑众生就是了的啊。他如果能这样，所以他跟我祷告的时候我还是感谢他，因为他至少是善念吧啊，只是他的宗教执着是这样，不过至少他还是带着，虽然是杂染，不过还是有一份善吧。哎，他希望我得救赎嘛，他希望把我保释出狱啊，他不晓得我其实是在狱外，他在狱内。啊，其实我把我保进去的话，我会进去，所以我比较不接受他的保释。因为保一下就保进去了，我还是在外面好。 这个是这样的话，因离神别有所作啊，这就是这个问题啊。别有所作的话，就会跟你原来的定义会冲突了哈。啊，那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如果你身心不自在，你又在不自在的同时，又认为有一个主体我不动，那你就是矛盾的。所以不自在是什么？这个不自在，连不自在都是虚假的。这个不自在，谁让你不自在？颠倒让你不自在。真的是颠倒让你不自在，连不自在都不存在，是你一开始一错再错，一直以错颠倒自己。所以为什么有些正果者一正，天下太平，一切没事嘛，风平浪静，从这里来，不是吗？所有的问题一概舍下即是，而不是琐琐碎碎穷尽一生无止境的去应对去处理，应对一处理找来找去设计来设计去，多累啊，是不是？那不但你累，连你都你跟众生一起共业，很难去把它带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的方法错，你的态度错，是不是？好，离神别有所作，这个不对啊。如是种种推求，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先无本住啊，没有那个本住神我哈。若必为离眼耳等根苦乐等法有本住者，无有实事，没有这种道理。何以故？若离眼耳等而有本住者，亦因离本住而有眼等啊。就是说，如果离眼耳啊，他就讲，如果离开眼耳。眼耳鼻舌身这些里外有一个本住，本住有一个主宰者。那反过来哈，就是离开眼耳有本住，那叫离开本住有眼耳。那这个眼耳是谁的？另外别人的。所以有空你的眼睛跑到外面晃，嘴巴跑到那边，各跑外面，因为那个神我是另外在这个地方住嘛。就好像说，家长在家里睡午觉。小孩子偷溜出去玩，所以有时候那个神我一醒来，我那眼睛跑进来，因为他跑出去了。为什么？他没有一个，他是分开的，分开表示他可以独立存在。那一旦独立存在，就变成神我在这边，眼睛可以跑到那边去，是不是？那说神我在哪里？神我就是眼睛啊，眼睛就是神我了，没有另外一个神我。所以这一个只取当下就是我的存在，没有另外一个我在受这个只取，这个意思啦。我这的话，你要讲说，既然是这样，那这个我应该是有一个独立的，独立就跟它分开，分开的话，所有作用应该是可以离开本有的那个神我去做。可是有没有这种道理？没有。好，若离眼耳啊，就这里讲说，那而有本住者，亦因离本住而有眼耳等啊。若本住离眼耳等根苦乐哈、啊，等根啊，眼耳等根苦乐等法先有者，今眼耳等根苦乐等法亦因离本住而有啊，那就会这样啊。这样的话，他说问曰：二事相离可耳，但时有本住啊。他说这样离开有什么问题呢？啊？你一旦接受，你又要互相矛盾了，是不是？所以他们的问答经常也是，你这样看法就会产生这两个现象，你同不同意？同意。好，那这个现象会有这种矛盾，这个现象有这个矛盾，他说这样啊，你同意的、啊，所以他都会先让你同意，好，然后再让你自己不同意自己，这就是中论里面的，因为法相因待嘛。啊，如果一个不成立，下一个怎么会成立？好，答曰：以法之有人，以人之有法，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法？啊，他说法者眼耳苦乐等，人者是本住。你看，所以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来比较一下，我们的法就是眼耳苦乐，那人就是本住，人就是我。如为已有法故知有人，已有人故知有法。今离眼耳等法何有人？离人何有眼耳等法？就是说，明明是依眼耳依法去知道人， 疑人要疑有人故执法，啊，这个你互相依赖的关系。但你本来是要用这个来证明啊，因为一路上他一直要证明，就是证明什么？包括你讲说有一个本住是离言耳，你注意啊，有一个本住是离言耳，那为什么你要说明本住的时候，是不是用言耳，然后以言耳这个法，然后再说离言耳有本住，对不对？你本来你会用言耳，不就是要证明本住？一个是用相即，一个是用相离，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是相即相离，你都想要证明它，对不对？那问题，那离开了，离开你怎么知道它？你本来你看，所以很多东西啊，你想证明的东西其实就破坏你的。你用言耳来说，有一个言耳，离开的言耳有本住，好，所以你用一个可肯定的东西去肯定下一个法。问题，当离开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好，那我就接受你的看法，离开言耳有本住，那言耳就是不是我认知的东西啊，那我就。既然言耳跟本住没有必然关系，所以我就不用言耳去认知本住。那请问我怎么去认知它？他原来是想要用言耳来看我，来证明本住。好，现在你把它拆开，那我就把它拆开。我们一般来讲，再拆开来讲哈，我们肯定一个东西有两面，一个是直接讲它是什么，再一个方式就它不是什么，这都是一种表达方式。一个是遮前法，一个是直接肯定法。可是不管是遮前还是肯定，都是一个善巧的紫色一个东西，不是吗？我讲你是什么，汉雅讲你不是什么，在某个意义，这个不是就是你的属性，不是吗？就是你的一个某个性质，你不是什么。所以它本身也是一种另外一面的肯定法。可是既然你要靠它，结果又把它拿掉的话，那我一拿掉，那你靠什么肯定它？啊，那也没了。啊，复次，一切言等根，实无有本住，言而等诸根，意象而分别。再过来啊，那言而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实无有本住，言而言色生言事，以和合因缘之由言而等啊等诸根，不以本住故啊。知啊，不以本住故知啊。是故记中说，一切言耳等根，实无有本住啊。言耳等诸根各自哈、啊、能分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它为什么它有功能？以我们的现实经验里面，眼睛会产生作用是什么？靠条件。如果神我是稳定，而神我拥有眼根。那请问这个眼根有没有必须要看光？不需要，因为你要知道，一个法如果自性功能，我们现在必须要有时候不要把我们的经验混在这里啊，因为我们的经验本来就讲无自性的，可是我们因为有自信，所以在举经验的例子的时候，又把它那个混在一块，用本来是事实是无自性，但因为你执着有自性，所以你在举这个例子，又带着有自性的知见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混乱了。我们要注意，你那个名义要定得很清楚。神我主宰的我，就是不需要靠条件，对不对？那不要靠条件，假如眼根是属于他的，也就是眼根，也就是恒见，因为他不需要靠条件。如果靠条件就叫无常，对不对？靠条件就无常。所以眼睛看东西是不是要看光？不需要。有没有东西那就恒见。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就叫见，我本身的自信叫见，就是我恒见，我不需要靠任何条件。凡是靠任何条件的这个东西啊，必须无常的，是因缘的。所以如果你认为像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眼睛什么叫眼根是你执着的，光眼根能不能见东西？不行，要有眼识，还有要色尘。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我们才讲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如果你认为只有眼根能见，那就不需要色尘，也不需要眼识，不需要，因为它自己就具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功能性，叫做见。就见，那这见就不需要因缘了。但我们显然，我们看东西是要靠条件的。那靠条件的有没有实体？就没有实体。 所以叫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无眼耳鼻舌身意。好，好，那我们接着来，他这样讲哈，他说因为各根还有各自能分别的哈。问曰：若眼等诸根无有本住者，眼等一根，云何能支撑？那他就问了说：如果你认为眼等诸根没有本住，那为什么每一根它都有功能能认知？谁在认知啊？哈，他就讲说：若一切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无本住者，今一根云何能支撑？眼耳等诸根无思维，不因有之而实支撑，就是眼耳等根啊，它没有思维啊，它是设法。那它为什么眼根它在看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看到的认知呢？一定要有一个认知者，一定要有认知，他认为这样合理吧？好，包括我们现在也都是这么认为啊。我眼睛闭着我就看不到，我眼睛张开我就看得到。我们不是说用这种话在讲吗？我看得到，对不对？啊，我看到了，因为我用我的眼睛。你要用你的眼睛看东西啊。好，我用我的眼睛，哎，真的我看到了，不都这样吗？啊，哎，没错，我们都是这样。那他讲说，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是有一个认知者在后头，然后再产生一个认知。所以唯识里面有没有讲到说，唯识你看他在谈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他的认知是什么？从种种缘产生一个认知法，而那个认知法六识前五识配合之外，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个莫那识，也是心。简单来讲就是，当你产生这些分别的时候，同时会变成一个叫染净衣啊。染净衣就是说，你要起分别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颠倒心会配合着让你去分别，而这个分别的前五六识会什么？在会熏什么？会熏第八，对不对？那第八不就是第七的来源吗？是不是？为什么五六识不是熏第八？那第八的见分不就是第七要指的吗？所以当五六在产生境界的时候，他执着，因为五六在哪里？五六就在阿赖耶识啊，他没有分开，只是我们把它分别几个功能，所以我们五六识就在阿赖耶识处，所以一起作用马上感应，一感应的时候，这个养分马上就通到了嘛莫那，马上通到莫那在哪里？莫那就在这里身上。莫那跟五六有没有分开？没有，只是功能不同而已。所以当我在起分别的时候，我这个分别就马上熏到第八，那第八的见分其实就是阿赖耶识不莫那识的营养来源。所以你不断在熏的时候，我只在起作用，让我们的五六哈有根基去做，同时五六在造作，马上又支撑那个莫那的我执。所以谁是主啊？没有啊，相互依赖啊。我五六的五六四的分别心让莫那有养分，所以我们之前谈到那个熏习是什么？熏习不是我这样熏出去的哦。什么叫熏习？就是我熏过去就熏我自己哦，我熏出去就熏我自己哦。因为我这个能熏的人啊，我这个我执事五六事，我熏谁？我在熏第八，对不对？那第八就是我的来源，所以当我在熏第八的时候，就在增长我自己。所以我们经常讲熏习是用那个香烟嘛，啊香一香啊那个啊，可是你发觉烟跟黑板不同意啊，就天花板不同啊，不是熏习是什么？熏到最后熏自己啊。所以你的起心动念都在增长你的颠倒，因为你这个起心动念的当下马上就为下一个起心动念带来养分，这叫熏习。所以有时候功夫不到啊，造业远胜过你修行，你知道吧？你如果那个药理没有很纯净啊，就是说你虽起善心，但观念错，所以你造的业底远不如啊，你修的行远不如你造的业， 因为你现在的任何起心动念都为下一个起心动念带来基础，是不是？那唯有怎么样离开它，只有颠倒不再造作，那个才是修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建立见修的意义在这里。所以依然造作，就不是那个执取心没有，那个执取心没有才开始断生死。所以理由在这里，为什么不再熏嘛？不再熏生死就没有养分嘛？意义在这里啦，对不对？所以断生死不用断呢、啊，生死叫颠倒心嘛。所以当你现在念念正念，是不是就在断生死？是啊。他的修行意义是从这里谈，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人一有空经常起正念，然后不但第一个正念，我就讲正念是一种正见以后的量化。那我们的正见思维是让我们的见啊直好，直好了以后在静当中要随时维持。那所以说我们不断听闻佛法，让我们的直很好，然后我们的努力精进，让正念横现前，就让那量普及，这个你的断生死的功夫就慢慢现前，是不是这个理由？是啊，好。所以你看到、啊、我们现在说有一个有没有一个知者？他答曰：若尔者，为一根各有知者，为一知者在诸根中。那你看，因为你有六根啊，那六根是有一个共同知者呢，还是各有一个？好，因为你认为有一个知的动作，还有一个能承受知的主体者。刚才我们讲阿赖耶识，根本不是啊！就在你起念的时候，阿赖耶识的这种颠倒心就配合上你的分别心了。所以就是，当你起认知的时候，这个基础早就带着一个以我为中心的颠倒分别心，而这个颠倒分别心就靠着你这个分别又更加坚强。因为唯识的这种讲法跟阿含的讲法，他用另外一个角度建立我们这种五蕴相依待心。好，他就这样问了：二句有过，何以故？见者即闻者，闻者即受者，如是等诸根则应有本住。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好，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认为见者就是闻者，闻者即是受者，如是诸根则有本住，可以。那如果要这样的话，你同意我就同意你。他说若见者即是闻者，闻者即是受者，则是一神，对不对？因为一神要起，如果我有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我有种种苦乐受嘛，啊，神是不是同一个？那同一个就见者是那一个者，对不对？那受者是那个者，那这样的话当然就同一可以啊。所以当我们讲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问说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听到？但我现在不问你有没有嗅到，就我现在上课只有听，你有没有嗅到我讲的话？话是听的吧，可是因为听到跟嗅到都同一个人，那变成就合在一块了，对不对？听者受者同一者。所以我们讲听者是什么？因为是在听才叫听者，所以知为听者要有听的条件，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本体的话，这不是我给他名义，是他本来就是要者，本来就具有这个一个主体。就是说现在我们之所以讲你听者，是因为你的听有没有独立存在？没有。你的听是要有人讲，有声音，这时候你的听才作用，对不对？那你听的作用的时候，我在讲正在听的那一个人才叫听者，对不对？我们不会别人讲一个人在等车的时候，啊，这个是听者，这个是，你这样讲很怪。你要等车者可以，你要讲听者你一定要是就一个是吧，就声音来讲，等车的是就车来讲，就是说当我要给他这个名义一定是靠条件的。可是你现在是撇开条件，要坚持有一个主体者，那这个主体者就会产生听者，就是闻者，就是说你不管是声音给你，可是你一直产生了一个，就是我 我本身刚才不是提过吗？我之所以能听，可套条件，可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独立体，我不需要条件，我就恒听。那我现在不但不套条件，就是恒听，而且不需要什么条件，就恒嗅、恒看，就会产生这种问题的，所以变成合在一块的。好，那这个合在一块的话，就是会违反了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今天会给一个人带有什么性质，是就条件来讲，它变成什么？它就一直是固定的，哎，所以变成就产生闻者是受闻者是受者，则是一神。如是眼等诸根啊，因先有本住啊。那可是问你啊，色声香等无有定之者啊，或可以闻眼闻声啊。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有定之者啊，就变成因有定之者。那色声等啊，无有定之者啊，无有定之者就变成说，你因为它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会发觉，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一个定之者，我们就不会用什么用眼去看色，我们甚至眼能闻声。所谓定之者，就是一定会在什么条件才叫看，在什么条件才叫闻，对不对？你注意哦，大家以后听一听就会开始又啊，哎，不过当然中午就可以休息了。你看哦，我们会讲定知者的意思，就是说要有条件我们才讲叫知者嘛，见者嘛。我们一定在某个场合里面讲说它叫见者嘛，叫闻者嘛，对不对？可现在变成我不需要什么条件就可以说它是见者，不需要任何条件就教他这是闻者。为什么他不需要？他就是闻啊。可是我们平常会讲说，我们会认识一个人叫啊，他是看到了，他是见证人。为什么？因为他符合这个条件才叫见证人嘛。可是如果一个叫自信者，就是说他不需要有事情叫做见证者，他不需要有任何声音，他叫闻者。那变成就是说听东西有没有需要靠条件？不需要，因为有靠条件才叫听，那现在变成他叫听，那变成不需要靠条件。那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有没有一定要在什么条件才叫眼耳鼻舌身意啊？才叫色声香味触啊？不需要了，因为不需要条件啊。我们往往是有条件，所以变成要有条件，因为条件符合才用眼睛去看色，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些条件都打掉的时候，眼睛有没有必须要靠条件去看东西？不一定要。再过来，眼睛有没有需要条件去听东西？因为听东西本来要条件，对不对？现在听东西也不需要条件，所以不要条件的话，因为眼睛跟听者跟闻者同一个，所以因为听不需要条件，所以眼看者啊就是听者，就会出现问题嘛，是不是？本来因为有条件才会限定有眼睛看色嘛，有耳朵听声嘛，要有条件嘛。可是现在因为条件都不需要了嘛，所以变成说我能不能成为闻者，即便没声音，我只要眼睛看，因为是同一者，所以我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也不能称我是闻者，可以啊，因为我不需要声音也叫闻者，同一者啊。那我们为什么平常不是这样？我们要讲一个正在听的人才叫闻者嘛。可是因为他是同一个，所以当眼睛在看的时候，因为眼睛看的那个眼睛看的那一个则，其实就是听的那一个则嘛。那所以说当我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称为它叫闻则？因为反正我是固定的，六根都是靠我，那所有的存在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就具足，所以有声没声，有看没看，反正我就叫闻则。那你这样讲的话，那跟我们世俗地就很差别的。我们对一个现在我们讲有一个，现在我们在看一个东西，旁边有一个没看到，说哎，你刚才有没有你也是在看我们的？他说没有，我只听到你们声音，我没有看到。可是因为则同一个，所以你叫见则。但我明明就听你声音，可是你并然说我是见则，因为啊，所有东西都卡在同一块，他就是他，他就是他。既然是闻者就是见者，那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来见也叫见者，你只要听就叫见者了，因为你就会自相矛盾，对。所以你说每一根有一个主体者，那主体者就会出现这种矛盾了啊。 若人有六相随意见闻啊，若闻者见者是一，以言而得根，随意见闻啊，那变成事事不然了、啊。他怎么讲？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若见者闻者是一啊，以眼等诸根啊随意见闻，就是说我今天用眼睛看，用眼睛听，用眼睛都可以，因为反正主体者是同一个，所以我不需要特别去限制，因为我们讲的是者，所以我不需要条件，所以我本身就叫见者，我本身叫闻者，我既然叫闻者，我的闻性很自在，我的闻性不需要考条件，所以我恒闻，我的见性不靠条件，所以恒见，所以我不需要任何条件，随时都可以称为我叫见者，随时都称为叫闻者，所以六根的混位就混乱掉了。好，但事实不然，若见闻各异，受者亦各异，见时亦因闻，如是则多神啊，则神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这里面啊，如果你要讲多也可以，不过你要先接受我的条件啊。若见者闻者受者各异，则见时亦因闻啊。何以故？离见者有闻者，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里面有个六个神啊，都在你的身体，那你现在没见到啊？你现在比如说，你见时亦因闻，为什么？见时亦因闻的就是。你见的时候啊，有一个负责见，那同时有没有闻？因为有一个闻负责在闻的，所以有时候要讲又混在一块了，就是说又是见者又是闻者，为什么？因为谁叫你六个都挤在你里面啊，每个都代表你，所以当你的眼睛在看你的时候，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妨碍另外一个在闻？因为他们都分工合作的啊，然后我们就要讲说又见者又闻者又受者又什么者都同一个，因为各受各的，所以你同时具有六个身份，同时都具有六个背景，有六个作用，那变成我今天要讲你是什么者，变成是没有一定的。我今天要讲你见者，可是实际上你又另外有一个闻者在里面，所以变成你经常有六个身份在那里转，而且是同时的哦。像我们现在当我要讲你是见者的时候，是就你现在见法成就，我要你讲闻者，假如你没有闻的话还不能讲闻者哦，是不是？像如果你耳朵聋的，我只能讲你见者，不能说你是闻者哦。可是因为他的神都固定在，所以你即使不见但有闻，我一定要说见者，为什么？因为他恒在见，他都在里面，就变成这样了。因为我们的六根动，有时候是前动，有时候是没在，有的没动嘛。但因为你如果认为六者都在里面，变成了同时都各自用因缘，因为它恒在，它恒在，所以变成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如是鼻舌身中神因一时行，若尔者人一而神多啊，以一切根一时之诸成而实不然，就是说。一个人啊，就是一切跟一时一切成同时能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眼根，但因为有一个见者在里面，所以因为现在反正不讲条件了，所以说你在听声音的时候，那见者继续见，可是明明没看，可是你认为是见者，因为他有一个，所以说你现在变成一个独立，都完全独立分开的啊。那变成同时六个神，因为神一定要怎么样？神我就是他没有暂停过的，也就是他的功能一定是恒现前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些功能，我们的六根六识为什么有些会暂停？因为条件不合。但如果是六个神在里面，表示什么？他不需要靠条件，他不会暂停。如果暂停就会无常，可是神我的意思就不是无常的意思，那表示什么？我不需要靠条件，我的六根随时恒常在起现行，所以我随时能摄受六尘，这和现实有没有符合？不符合，不符合。有时候我可以讲你见者，因为你的见功能现行，有时候我讲你是闻者，是闻者功能现前，我不会讲你同时是很多者，因为什么？条件不符合。但因为六个神都同时是神体，神体就不会灭，不会无常，恒发挥作用，所以同时 能辨知所有法，不合道理。是故啊，见者闻者受者不应俱用啊。复次，眼等啊，眼等诸根苦乐等法，所从生啊，所从生诸大彼大亦无神啊。若有若人言离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别有本住，事事已破啊。离开了这个，另外有本住，这个破啊。刚才不是讲了离开的讲不通啊。再过来，今与言而等所因四大，是四大中亦无本住。因为、哦、我们离开的这个比较粗的法，言而鼻舌身意哈、啊、然后那苦乐等受，离开它我们找不到有。好，那我们现在言而鼻舌这个粗大的色音没有本有，但它细音有没有？细音是什么？由四大成为眼耳鼻舌身根嘛，对不对？现在眼耳鼻舌身根没有本住，那构成眼耳鼻舌身的四大有没有本住？他说啊，连这个也都无了啊，也这个都有，因为都无，因为他这个连这个比所重生四大，所重生四大的更细的音啊，也依然是无神啊啊。那你不要说眼耳鼻舌身啊，没有神我，但他的神我是什么？是地水火风的四大。我们像现在有时候就是这样嘛，我们在认识一个法的话，就是说我承认啊，桌子没有啊，是不是？我们那种企业，那桌子没有，木头有啊，像我讲木头也没有，那木头没有是什么？有质子。这就科学家讲了，那哲学家也讲说那个单子论啊，世间是由一个维系单子所成的，所以他可以否定什么？否定桌子是没有的，或桌子是组合，木头也是组合的，那到最后不过有元素，那就跑回来。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修禅法的人说，有没有色法观？色法观到最后那有没有四大？有的人说没事的，有没有机会？有，那就回来了。那机会就是一切法的根源，只要你容许一点滴肯定，其他法就保证在后头。只要你肯定一点，后头的东西就可以由它得到保证。你如果说那它那么小，小是你的概念，我只问有没有。你要知道我那么小，我只跟他讲说，我做了一个很谦卑的梦，让我做一个很狂妄的梦。可是在我来看，不管是狂妄或谦卑，那个梦都塞得你脑袋满满的。以我执来讲，哪有什么谦卑？只要是颠倒的，什么叫谦卑？什么叫谦卑？以我不可得处慢慢认知才叫谦卑吧。或者都叫慢，是不是？那无关于你的执着长成什么样子，其实就我们来认知都是满满的，都是满满的，是不是？所以当你要讲说我只执着四大，和你执着这个色的国法，在我认知那么都一样的烦恼。所以哲学家很多论辩，论到很多东西，唯道唯系唯系，包括我们佛法谈到很细细，只要你一生持有一法，就是三界中跑不出去了。好，我们接着看啊。问曰：若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无有本住可惹，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应有啊。就是说你如果他没有神体可以，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谈苦乐嘛，我们在谈眼耳嘛，那至少有这个法吧。也就是说众生的习性啊，好吧，灵魂找不到，那只要有一个东西真的存在，那就是我有个可依赖处啦。我的依赖处啊，随便啦，终于只要有一个被我肯定是真的可依赖的，我要的就是这个而已啦。所以如果神灵魂找不到，那至少眼耳是真的吧，不会坏的吧，是可依赖的吧，实有法。他说这样是不是就有？那答：若神耳等那眼耳等根苦乐等法无有本住者，眼等亦应无啊。 怎么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本住被我破掉了，现在你回头要肯定，你本来你看啊，众生就这样用眼耳去支持本住，因为有眼耳所以有本住。现在本住没有，回头要去嘛找眼耳。问题，我也不是省油灯啊，你用眼耳来肯定本住，我就用眼耳来破本住。你要回头抓眼耳，我告诉你啊，本住没有，眼耳也没有，对不对啊？谁有他啊？所以你看啊，眼耳等就是无有本住者，那若眼耳苦乐等诸法无有本住者，谁有此啊？眼耳等何缘而有？是故眼耳等亦无。所以本住的意思就是一个主体，那既然主体没有，那谁拥有它？因为它是能所关系嘛。那如果能没有，那是所是怎么存在？因为能所是要相依带关系的，所以眼耳是怎么样？眼耳没有真眼耳啊。你要眼耳一定要说，比如说我讲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是有一个主体才叫做眼耳，因为你会讲说眼睛不会有一个悬在空中的一个眼睛嘛，这个眼睛一定是什么谁的眼睛嘛，因为它是被所有的。可是如果没有，它如果证明它存在，相对也没有。故是眼等无本住，今后亦复无，以三世无故，无有无分别啊。思维推求本住，以眼等啊先无，今后亦无啊，本来没有，今后也没有。若三世无，则无生啊，则无生即灭，不因有难呐、啊。即是无生即灭啊，即是无生即灭。如果我们这样推求，我们你看他目的要推求什么？无生即灭。不因有难啊，你不要再否定了哈。若无本住，因何有眼等？如是问答，细论则灭，细论灭故，诸法则空。那先这样，我们先早上先到此哈，等告一段落，下午我们再稍微把后头再补充一下好了哈。好，那我们早上到此，
请起立。向法师，请问一